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你们好，今天是2014年12月17号星期三，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五点。下面为您播报国际新闻。塔利班星期二袭击白沙瓦一所学校，打死141人，其中绝大多数是学生。巴基斯坦开始举行为期三天的悼念活动。袭击事件结束后，一些遇难者家人已经埋葬了尸体、遗体。星期三还将举行更多的葬礼。国际社会谴责联合国安理会所说的这起针对儿童的野蛮残忍的恐怖行径。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说，激进分子表现出了怯懦，并指出没有任何理由能证明这种野蛮行为的合法性。美国国务卿克里给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打电话表示慰问，他说美国支持巴基斯坦的反恐斗争。巴基斯坦塔利班说，该组织的战斗人员袭击陆军公立学校是为了报复巴基斯坦在阿富汗边境附近的西北部落区向激进分子发动攻势。谢里夫誓言继续打击激进分子。他星期二表示，巴基斯坦要为孩子们所流的每一滴血复仇。澳大利亚总理阿伯特保证调查一名曾有暴力和极端主义行为的精神错乱者如何得以在本星期制造悉尼咖啡店劫持人质事件。星期一，出生于伊朗的摩尼斯闯入悉尼商业区的林特巧克力咖啡店，劫持了17名人质。警方突袭咖啡店，摩尼斯和两名人质被打死。朝鲜执政党领导层纪念前独裁者金正日逝世三周年。朝鲜国家电视台星期三播放了朝鲜人在金正日及其父亲金日成雕像前鞠躬和献花的场面。星期三中午，朝鲜各地的汽车、轮船和火车鸣笛纪念金正日逝世三周年。晚些时候，朝鲜高层领导人将出席在锦绣山太阳宫举行的仪式。金日成和金正日的遗体都安放在那里。平壤努力建立对金氏家族的个人崇拜，该家族对朝鲜的统治已经延续到第三代。白宫说，奥巴马总统决定签署对俄罗斯实施更多制裁的法案。这项上周在参议院获得通过的法案还将授权奥巴马向乌克兰政府提供价值 3.5 亿美元的杀伤性武器和其他军事援助。可能的援助包括反坦克武器、武器弹药和侦察机。法案还要求总统对俄罗斯的国防和能源部门实施新的制裁。如果俄罗斯企业向乌克兰、格鲁吉亚、摩尔多瓦或叙利亚销售或转移军事设备，但是这项法案并不要求强制实施制裁或军事援助。巴基斯坦说将向联合国安理会提出一项决议案，确定以色列撤出巴勒斯坦领土的最后期限，而美国警告说将阻止该决议案的通过。巴勒斯坦常驻联合国代表曼苏尔说，星期三将以能付诸表决的决议案形式提出一项方案，规定在两年内达成巴以和平协议。美国总统奥巴马签署了一项11000亿美元开支法案，该法案将使美国联邦政府的几乎所有机构得以在2015年维持运作。在奥巴马签署的这项法案中，唯一的例外是国土安全部到明年二月底，国土安全部将没有运作经费。共和党领导人对国土安全部的经费加以限制，以迫使奥巴马总统撤销有关使美国境内数百万非法移民免于遣返的政令。国际新闻播报完了。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36课第一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我们继续来通过 Stewart 一家的生活学习美国英语。 Stewart 家呢是住在纽约市附近的一个小镇 Riverdale。 今天是星期六，刚好是当地居民选定的小镇日，他们称为 Riverdale Day。 在这一天，好多镇上的居民都到小镇的公园里去参加大扫除。
当天的早上， Stewart 家的爸爸 Philip 和他们家的小儿子 Robbie 都在厨房里。 Philip 在做早饭， Robbie 呢则准备和他的朋友一起到公园去帮忙。可是 Philip 却把小镇日Riverdale Day 的事情忘得一干二净，直到 Robbie 提起公园大扫除的时候，他才想起来。
我们在听课文的全文之前，先来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
Scramble， S-C-R-A-M-B-L-E， Scramble， 动词，意思是炒或者搅拌。
Lifeguard， L-I-F-E-G-U-A-R-D， Lifeguard 是个名词，意思是救生员。
Paintbrush， P-A-I-N-T， Paint 是油漆。 B-R-U-S-H， Brush 是刷子。 Paintbrush 就是用于刷油漆的刷子。
Roller， R-O-L-E-R R-O-L-L-E-R， Roller 是名词，意思是滚子、滚筒。
Scraper， S-C-R-A-P-E-R， Scraper 是个名词，意思是刮刀。
Ball field， Ball B-A-L-L， 意思是球。 Field F-I-E-L-D， Field 是指场地。 Ball field 两个词合在一起，意思就是球场。
下面我们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Good morning, Robbie.
Good morning, Dad.
I'm making some scrambled eggs. Can I make some for you?
No thanks, Dad. I've already eaten. I got up early.
Maybe we can do something together today.
I'm sorry, Dad, but I'm busy from morning till night.
Where are you going?
To the park. Did you see some sandwiches? I made some sandwiches earlier. They were right here.
They're in the refrigerator. You have enough sandwiches to feed a small army.
I only have 4. They're all peanut butter and jelly. I'm going to get hungry.
Why? What's happening at the park?
It's Riverdale Day, Dad.
Oh, that's right. Today is the day when everyone helps clean up the town parks.
That's right. They're doing something special to improve the playground area.
They want to make it bigger?
Not bigger. Mostly they want to make it safer. Do you remember my friend Jimmy?
Sure I do. He has a job as a lifeguard at the town swimming pool, right?
That's right. He and I will be working together today.That must be Jimmy now. I've got to go, Dad.
Let me help you carry your things out.
Thanks. You see, I'll be doing some painting today. Can you grab my paintbrushes?
Sure. What else are you taking?
Oh, rollers and scrapers.
What other jobs are there to do?
Well, the ball field needs work.
Didn't Eric Simpson break his arm on the ball field last year?
Yeah, but Dave Hopper's dad is a builder, and he's bringing a tractor to make the rough ground smooth.
Mm-hmm, good idea.
Hi there, Dr. Stewart.
Good morning, Jimmy.
Are you coming to the park?
Actually, Jimmy, I forgot all about Riverdale Day. I've been so busy working this week, but...There must be something I can do to help.
It's okay, Dad. You've been working so hard. You should just rest this weekend.
Well, here are your paintbrushes.
Thanks a lot, Dad.
Do a great job now.
We will.
Bye, Dr. Stewart.
Goodbye.
Bye, Dad. See you later.
I think you will see me later.
Philip 和小儿子 Robbie 都在厨房里，爸爸在炒鸡蛋， Robbie 呢则急着要去公园。这一段是他们父子俩在厨房里的对话。
Good morning, Robbie.
早上好 ，Robbie.
Good morning, Dad.
早上好，爸爸。
I'm making some scrambled eggs. Can I make some for you?
我正在炒鸡蛋，要不要我给你做一点
？No, thanks, Dad. I've already eaten. I got up early.
不用了，谢谢你，爸爸。我已经吃过了，我早起床了。
Maybe we can do something together today.
或许我们今天可以干点什么。
I'm sorry, Dad, but I'm busy from morning till night.
对不起，爸爸，我今天要从早忙到晚。
Where are you going?
你去哪儿
？To the park. Did you see some sandwiches? I made some sandwiches earlier. They were right here.
去公园。你看见一些三明治吗？我刚才做了一些三明治，就放在这儿。
They're in the refrigerator. You have enough sandwiches to feed a small army.
在冰箱里，你做的三明治足够给一支小部队吃了。
在美国呀，不管是在什么地方，早上起来见了人呢，要先说一声 Good morning， 准没错。不管是房东啊、邻居啊、家人呐、啊，或者是素不相识的人，我曾经在一个小镇上住过，刚搬去的时候啊，所有看见我的人都跟我问好，就好像原来就认识我似的。所以呢，我就有那种宾至如归的感觉。
要是他们啊像 Robbie 的爸爸那样也请你吃 scrambled egg 炒鸡蛋，那就更好喽。Scramble 的意思是搅拌、搅乱。Scrambled egg 就是炒鸡蛋。如果说把整个鸡蛋放在锅子里煎，那么就是 fried egg， 煎鸡蛋。
Philip 也许想周末和 Robbie 一起做点什么事儿，但是 Robbie 从早到晚都会很忙 ，busy from morning till night。
Robbie 还准备了很多三明治，三明治可以说是美国人吃的最普遍的食物。可以当饭吃，也可以当做点心。之所以这么普遍，主要是因为它做起来很方便。两片面包里夹一些现成的食品，像一片片的火腿和肉肠等熟食，上面呢再加点生菜、番茄片或者是黄瓜片等等。
所以很多美国人啊，午饭的时候呢就会带个三明治到办公室。有一些快餐店中午也专门就卖三明治。孩子们下午放学回家了，也会吃个三明治当点心。那有的人啊，晚上睡觉以前，甚至半夜醒来觉得肚子饿，也会吃个三明治。
那么 Robbie 做的是什么样的三明治呢？我们接着来听第二段。
Philip 听 Robbie 说要去公园，才想起来今天是清理公园的日子。好，我们下面听课文的第二段。
I only have four. They're all peanut butter and jelly. I'm going to get hungry.
我只有四块三明治。都是花生酱和果冻的，我会饿的。
Why? What's happening at the park?
为什么？公园里有什么事儿
？It's Riverdale Day, Dad.
今天是 Riverdale 日，爸爸。
Oh, that's right. Today is the day when everyone helps clean up the town parks.
哦，对了，今天是所有人都去公园帮忙打扫的日子。
That's right. They're doing something special to improve the playground area.
对。他们要为了改善操场专门做点事儿。
They want to make it bigger?
他们想扩大操场。
Not bigger. Mostly they want to make it safer. Do you remember my friend Jimmy?
不是扩大，主要是想使操场更安全。你记得我的朋友 Jimmy 吗
？Sure I do. He has a job as a lifeguard at the town swimming pool, right?
我当然记得，他在镇游泳池担任救生员是吗
？That's right.He and I will be working together today.
对，我今天和他一起干活。
Robbie 做的三明治是面包里加花生酱和果冻。 这可能是三明治当中最普通，可能也是最便宜的一种。虽然这种三明治是甜的，但是美国人呢，有时候就拿它们当饭吃。
Robbie 要去干活，知道自己会饿，所以呢，就做了一些三明治带去。他说 I'm going to get hungry， 也就是我会饿的。
要是说 I am hungry， 这就是强调当时的状态，我现在就饿了。要是你说 I'm going to get hungry， 意思就是一会儿我会饿的。
Robbie 说了要到公园去，而且还做了三明治要带去，可是他爸爸还是不明白。他爸爸 Philip 就问 Robbie Why？ 为什么啊？
Philip 的话如果说全了，就应该是 Why are you going to get hungry？ 为什么你过一会儿会饿？像 Why、 What、 Who、 Where 还有 When 等疑问词，后面的句子呢，由于前面要是刚刚提及过具体内容，而往往呢就都可以把它省略掉。比如玉文，我们英语教学组的同事要一起出去吃午饭。
Where？ 在什么地方啊？我就不需要问我们英语教学组的同事要一起到哪里去吃午饭。我不必重复那些已经说过的内容，这在中文里也是一样的。我只要问到哪儿去啊？
要到华盛顿市中心的喜来登酒店啊。
When？ 什么时候啊？
Independence Day， 独立日。
Day， 常用的意思呢，就是天。One day， 一天。Two days， 两天。但是如果说 Independence Day， 那就不是独立天，而是独立日了。另外呢，还有 Labor Day， 劳工节。World AIDS Day， 世界艾滋病日。
哎，别忘了，还有 Riverdale Day， Riverdale 日，也就是全 Riverdale 镇居民清理公园的日子。
下面我们来听对话的第三段，这是 Robbie 在去公园义务劳动前准备工具的时候和他爸爸的对话。
That must be Jimmy now. I've got to go, Dad.
那一定是 Jimmy 来了，我得走了，爸爸。
Let me help you carry your things out.
我来帮你把东西拿出去。
Thanks. You see, I'll be doing some painting today. Can you grab my paintbrushes?
谢谢。你瞧，我今天要做一些刷漆的工作，你能帮我把我的油漆刷子拿过来吗？
Sure. What else are you taking?
没问题，你还要带什么东西？
Oh, rollers and scrapers.
哦，刷漆用的滚子和刮刀。
What other jobs are there to do?
还有别的事需要做吗？
Well, the ball field needs work.
嗯，球场要整修一下。
Didn't Eric Simpson break his arm on the ball field last year?
Eric Simpson 去年不是在球场上把胳膊摔折了吗？
Yeah, but Dave Hopper's dad is a builder, and he's bringing a tractor to make the rough ground smooth.
是的， Dave Hopper 的爸爸是搞建筑的，他要开一部拖拉机去，把高低不平的地方平整一下。
Mm-hmm, good idea.
嗯，好主意。
在我住的那个社区啊，每年都有那么一两次居民自愿参加的清理活动，而且都要自己带工具。前些日子我们社区清理棒球场，大家呢有的带铁锹，有的带耙子，就连最后装垃圾的塑料袋全都是各家自己带的。
难怪 Robbie 要自己带油漆刷子呢。 Do some painting. Painting 是动词， paint 的动名词形式，在这里呢就是油漆的意思。不过动词 paint 既可以是刷油漆，也可以是画画，所以 Robbie 说 I'll be doing some painting， 如果没有上下文，你可能会理解成他那天要去画画呢。
另外呢， paint 这个动词后面加上 er 就成了 painter 名词，那这究竟是画家呢还是油漆匠呢？
既可以是画家，也可以是油漆匠，同样的，这就要看上下文了。
下面是课文的第四段，也是最后一段。Philip 一边帮 Robbie 把工具装上汽车， 一面和 Robbie 和他的朋友 Jimmy 说话。
Hi there, Dr. Stewart.
你好 ,Stewart 医生。
Good morning, Jimmy.
你早 ,Jimmy.
Are you coming to the park?
你去公园吗
?Actually, Jimmy, I forgot all about Riverdale Day. I've been so busy working this week, but there must be something I can do to help.
说实在的 ,Jimmy, 我把 Riverdale 日这件事全忘了。我这个星期工作非常忙，但是那里肯定有我能帮得上忙的事儿。
It's okay, Dad. You've been working so hard. You should just rest this weekend.
没关系，爸爸。你最近工作一直很辛苦，这个周末你就应该休息一下。
Well, here are your paintbrushes.
嗯，给你油漆刷子。
Thanks a lot, Dad.
多谢，爸爸。
Do a great job now.
好好干。
We will.
我们会的。
Bye, Dr. Stewart.
再见 ,Stewart 医生。
Goodbye.
再见。
Bye, Dad. See you later.
再见爸爸一会儿见。
I think you will see me later.
嗯我想你过一会儿就会见到我。
Jimmy 和 Philip 打招呼时他说 Hi there. 这里的 there 不是那儿的意思这是一种比较随便的说法只用在熟悉的人当中。
Jimmy 问 Philip 是不是也要去公园 Philip 回答说 Actually, I forgot. Actually, 这个词的意思是实际上。但是在口语中呢往往用来做转折。比如说你和朋友原先商量好了要一起开公司赚钱。但是你的朋友变卦了。你要再跟他商量开公司的事儿的时候他就会说 Well, actually, I no longer think setting up a company is a good idea.
Philip 和 Robbie 这父子两人他们的说话显得彬彬有礼从早上起来先是互相问好说话的时候都是用 Can I? No, thanks. Sorry. Let me help you. It's okay. 等等
美国的孩子从小就接受这种教育在幼儿园里就知道要用 Please, 请哪怕是在自己家里小孩子要是请妈妈做什么事也会说 Please,如果要是忘了说呢妈妈马上就会提醒他
就是啊 Robbie 离开家去义务劳动还和爸爸 Philip 再见了老半天又是 goodbye 又是 see you later 哎，不过啊 Philip 他说 You will see me later 那是什么意思啊
那就得且听下回分解了下一讲我们就明白了
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 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把整个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Good morning, Robbie.
Good morning, Dad.
I'm making some scrambled eggs. Can I make some for you?
No, thanks, Dad. I've already eaten. I got up early.
Maybe we can do something together today.
I'm sorry, Dad, but I'm busy from morning till night.
Where are you going?
To the park. Did you see some sandwiches? I made some sandwiches earlier. They were right here.
They're in the refrigerator. You have enough sandwiches to feed a small army.
I only have four. They're all peanut butter and jelly. I'm going to get hungry.
Why?What's happening at the park?
It's Riverdale Day, Dad.
Oh, that's right. Today is the day when everyone helps clean up the town parks.
That's right. They're doing something special to improve the playground area.
They want to make it bigger?
Not bigger. Mostly they want to make it safer. Do you remember my friend Jimmy?
Sure I do. He has a job as a lifeguard at the town swimming pool, right?
That's right.He and I will be working together today. That must be Jimmy now. I've got to go, Dad.
Let me help you carry your things out.
Thanks. You see, I'll be doing some painting today. Can you grab my paintbrushes?
Sure. What else are you taking?
Oh, rollers and scrapers.
What other jobs are there to do?
Well, The ball field needs work.
Didn't Eric Simpson break his arm on the ball field last year?
Yeah, but Dave Hopper's dad is a builder, and he's bringing a tractor to make the rough ground smooth.
Mm-hmm, good idea.
Hi there, Dr. Stewart.
Good morning, Jimmy.
Are you coming to the park?
Actually, Jimmy, I forgot all about Riverdale Day. I've been so busy working this week, but there must be something I can do to help.
It's okay, Dad. You've been working so hard. You should just rest this weekend.
Well, here are your paintbrushes.
Thanks a lot, Dad.
Do a great job now.
We will.
Bye, Dr. Stewart.
Goodbye.
Bye, Dad. See you later.
I think you will see me later.
Why did Robbie get up so early? He was going to help clean up the park. Did Philip remember the Riverdale Day? No, he forgot about it. What was Robbie going to do in the park? He was going to do some painting. Were there other jobs to do in the park? Yes, the ball field needed to be made smooth.
如果您有问题和意见，欢迎给我们来信，地址是北京邮政信箱9171号，邮政编码100600。
你也可以给我们来电子邮件，地址是英语，也就是中文英语这两个字的拼音 @voanews.com， 英语 @voanews.com。
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Jessica, Fred， 我就要去美国留学了，想学点地道的美语，该找谁呢？
上美国之音英语教学网站 www.goenglish.me。
www.goenglish.you?
No, .me.
That's what I said, you.
You're not listening. 你听好了。不是 you, 是 me. M-E. Me, me, me.
It's always about you. You're so spoiled.
哎呀，你们俩别吵了，快点告诉我这个网站到底叫什么。我现在就上
www.goenglish.me.
See? It's always...
Oh, cut it out!
www.goenglish.me.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下面播报国际新闻。 塔利班星期二袭击白沙瓦一所学校，打死141人，其中绝大多数是学生。巴基斯坦开始为期三天的悼念活动。袭击事件结束后，一些遇难者家人已经埋葬了遗体，星期三还将举行更多的葬礼。国际社会谴责联合国安理会所说的这起针对儿童的野蛮残忍的恐怖行径。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说，激进分子表现出了怯懦，并指出没有任何理由能证明这种野蛮行为的合理性。美国国务卿克里给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打电话表示慰问，他说美国支持巴基斯坦的反恐斗争。巴基斯坦塔利班说，该组织的战斗人员袭击陆军公立学校是为了报复巴基斯坦在阿富汗边境附近的西北部落区向激进分子发动攻势。谢里夫誓言继续打击激进分子，他星期二表示巴基斯坦要为孩子们所流的每一滴血复仇。澳大利亚总理阿伯特保证调查一名曾有暴力和极端主义行为的精神错乱者如何得以在本星期制造悉尼咖啡店劫持人质事件。星期一，出生于伊朗的摩尼斯闯入悉尼商业区的林特巧克力咖啡店劫持了17名人质，警方突袭咖啡店，摩尼斯和两名人质被打死。摩尼斯对澳大利亚当局来说并不陌生，他曾被控参与谋杀前妻，后来获得保释。他还因40余次性侵犯和猥亵行为而受到指控。阿伯特星期三在记者会上说，考虑到摩尼斯有暴力前科、精神错乱和迷恋极端主义，他想知道为何没有监视或拘留摩尼斯。朝鲜执政党领导层纪念前独裁者金正日逝世3周年。朝鲜国家电视台星期三播放了朝鲜人在金正日及其父亲金日成雕像前鞠躬和献花的场面。星期三中午，朝鲜各地的汽车、轮船和火车鸣笛纪念金正日逝世3周年。晚些时候，朝鲜高层领导人将出席在锦绣山太阳宫举行的仪式，金日成和金正日的遗体都安放在那里。平壤努力建立对金氏家族的个人崇拜，该家族对朝鲜的统治已经延续到第三代。2011年12月，金正日猝然离世，他年轻的儿子金正恩接掌政权，并很快巩固了自己的统治地位。星期三对金正日的传统3年悼念期结束。金正恩基本上仍在实行金正日的政策，包括掌控朝鲜军队的现代化。金正恩还要对朝鲜的侵犯人权行为负责。联合国官员最近指出，朝鲜侵犯人权的程度在现代世界是最严重的。白宫说，奥巴马总统决定签署对俄罗斯实施更多制裁的法案，这项上周在参议院获得通过的法案还将授权奥巴马向乌克兰政府提供3.5亿美元的杀伤性武器和其他军事援助。可能的援助包括反坦克武器、武器弹药和侦察机。法案还要求总统对俄罗斯的国防和能源部门实施新的制裁，如果俄罗斯企业向乌克兰、格鲁吉亚、摩尔多瓦和叙利亚转移或销售军事设备。巴勒斯坦说将向联合国安理会提出一项决议案，确定以色列撤出巴勒斯坦土地的最后期限，而美国则警告说将阻止该决议案的通过。巴勒斯坦常驻联合国代表曼苏尔说，星期三将以能付诸表决的决议案形式提出一项方案，规定在2年内达成巴以和平协议。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一会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商讨如何对巴勒斯坦方面的这一举动作出回应。美国总统奥巴马签署了一项11000亿美元开支法案，该法案将使联邦政府的几乎所有的机构得以在2015年维持运作。以上是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在12月16号星期二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吴欣欣。
大家好，我是黄耀毅。美国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在上个星期公布了关于中央情报局审讯恐怖主义嫌疑人的报告，当中批评中情局，并且质疑审讯的手段。报告公布之后，更有曾经参与这项计划的人士表示，美国这套审问手段其实是学自于韩战时朝鲜与中国对付美国囚犯的审问手段。美国如果为了打击恐怖主义而使用了这些手段，放弃了某些原则，美国人是否将自己的道德标准降低到跟恐怖分子一样呢？但是如果不使用这些手段，是否就没有办法有效地打击恐怖主义？这份报告又凸显了哪些问题？这个问题又将如何解决呢？
今天我们邀请到两位嘉宾来参加节目讨论。第一位是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的客座研究员韩连朝先生，欢迎韩先生。
谢谢，大家好。
另外一位是在纽约的独立评论人士，温云超先生。温先生通过视频从纽约参加这个话题的讨论。温先生您好。
哎，两位主持好，大家好。
我们的观众和听众热线已经开通，请您拨打400-120-0551，一起来参加话题讨论。
好的，首先先请教一下连朝，我们知道这份报告在这个美国国内先引起轩然大波，正反意见都有，你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正反双方的主要的论点是什么？那有没有道理呢？
这个是这样，这个的确是一个非常有争议的问题。那么我首先想谈一下呢，就是这个报告的出笼。本来这个所谓的增强性的这种手段，审讯手段，在2006年就停止使用了。那么美国呢一直说要求调查，但是一直没有这个把这个公布出来。这次公布的这个参议院的这个报告呢，实际上是一党，是民主党在主持推动的，因为不是两党。那么在这之前，参议院已经通过一个决议，就是说这个情报委员会通过一个决议，那就是说我们在这个进行这次调查的时候呢，一定是要两党一起来调查，进行听证，进行这个采访。那么这个最主要的这个出现的这个，我认为这个它的这个很大的漏洞呢，就是没有采访主持这些项目的这些工作人员。那么这就是存在有很大的存疑，因为它是一党主持下进行的，共和党基本上没有参与，这样就降低了它的这个可信度。对这个问题呢，主要的争议就是涉及到三点。第一个，这些手段是不是有效，那么得到的情报是不是实际上可行的可用的。第二个呢，就是他们这些人是不是误导了美国国会。那第三个呢，也是最重要的，这些手段是不是已经构成了这个酷刑。那么从我自己的角度来看呢，因为这个双边啊都有一定的道理，也都有一些个偏见。那么从这个我们知道联合国有一个反酷刑条约，但是反酷刑条约呢，所有的这些个美国采取的这个增强型的审讯手段啊，实际上都是违反了那个反酷刑条约的。但是呢，反酷刑条约还有一条，第一条有一个例外，这个例外是什么呢？凡是法律规定允许的这些手段，那是不在这个酷刑这个公约里头之类的。但是我的认为呢，就是说这个总的这个手段来看呢，是违反了这个反酷刑的这个精神，没有，从法律上来讲可能并没有直接的违反这个法律。
这法律是指爱国者法案吗？
不是，它就是这是内部的这个这个机制，总的它联合国这个反酷刑公约对这个东西没有具体的规定，但是呢美国自己有一套法律机制。那么在这个法律机制下呢，现在这个争议问题就是说，有些人认为这个是符合当初是符合法律的，有人认为说是越过了这个法律的界限。我觉得呢，有些少数的这个审讯人员的确呢没有按照这个法律的这个来执行，但是大部分来讲是按照这个法律来执行的，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很有争议。
是，那我想请教一下这个温云超先生啊，我们看到这个 在美国的媒体上有一个美国的海军上尉，他揭露说，其实这套这个中情局所用的这个手段呢，是源自于美军之前的一个项目叫 SERE 项目，而这个项目其实是来自在1950年的韩战的时候，朝鲜还有中国用来对付美国囚犯的手段。之后美军也学习了这样子一个做法，所以如果美国也同样实施这样的手段，是否就把自己跟朝鲜以及中国摆在同一个地位上面？
我想这个问题首先应该放到就是联合国反酷刑公约这个价值体系下审视的话，确实双方都会在违反了这个公约的内在的一些精神。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当然可以认为他们可能在同一个标准上面，但是呢，我们又不能因为大家都用了一些酷刑的手段而简单的认为在同一标准，因为我们要比较一下双方有没有足够的法律授权，还有就是有没有一个救济的渠道和手段。也就讲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包括这一次的调查也披露了一部分，就是说这个其实还是有一定程度的法律授权，只是在具体执行人员当中存在一些过当的问题。但是在中国的所有的酷刑基本上都是没有这种法律的授权。另外一个我们就可以看一个救济渠道，包括这次国会发布这样的报告，就是一个体现了美国价值观的这么一个救济的渠道，包括引发了媒体和民众的进一步讨论，这也是一种来自于公共权力的救济手段。但是这些在中国是和朝鲜当然是完全看不到，所以我们也可以这么说，中国、朝鲜以及这次的美国，大家是不在一个标准面上面。
是啊，连长你要补充。
我就说想刚才你提到那个美国从美军从这个韩战学到这个东西啊，因为美国的军队啊，有每年都有数千人要通过一个学校，这个学校就是作为所生存。如果是你被跟这个集权专制体制这个作战的时候，国家作战的时候，你被俘以后你怎么办？那么他们的这个学校呢，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个 CERE 的那个学校，这个学校每年大概有数千名士兵要通这个学校学习毕业。那么他们采取的这个手段呢，就是这样，目前这个手段，目前所谓审讯恐怖分子这个手段，是大概就说有数万人可能都经过了这个所谓的酷刑。如果是我们说这是酷刑的话，
那个是训练对吗？
那个是训练，但是那个不是实质性的这个，因为我碰到很多朋友呢，都经过了这个学校，非常非常逼真，但是呢，它不是一个真实的。人家因为在你脑子里边总是觉得，过一个星期我就毕业了，我就自由了，我只要能够熬过这一个星期，我就可以毕业。
如何能够又逼真又不真实呢，韩先生，您知道吗？
又逼真又不真实，这个可能他们就尽量的想逼真。
他只是要让你说去先去模拟，
模拟
让你能够习惯说，如果你真的受到敌人的俘虏之后，可能受到你的这样酷刑，你知道怎么样去应对，
怎么样对付？对，就所谓这个水刑也是一样的。这个，但是这个东西看北风刚才说的那样，跟中国的这个打黑啊，跟中国的这个制度性的这个酷刑比较起来，是的确是小儿科。我看到李庄发了一个这个推文，那么就说跟重庆打黑期间所谓这个贴山坪民兵训练基地，所搞的这个酷刑，实际上是那个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性质。而且呢，就说美国抓了差不多是119个意识的这种这个恐怖分子嫌疑犯。真正实行所谓增强性的审讯手段的呢，那只有38名还是39名，只有的三分之一的。其中大概只有3名还是几名，就是非常少的数量受到这个水刑的。那所以还是有个控制。那这个提出一个很强的一个道德问题，但是我们就说应该要考虑的。那么美国作为一个有高度的这个注重人权的这个国家，是不是应该要考虑，即使我这个手段是有效，那么我是不是要用这种手段？又人家恐怖分子把我们不当人，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把他不当人，来得到我们需要的信息，防止比如说像今天在巴基斯坦发生的这种恐怖事件。那我们都作为一个每一个社会成员都要有这个反思，是不是我们愿意牺牲120名的这个孩子学生，来保持我们的这个道德的这个高度，道德的这个高地。我觉得我们应该那样，但是呢， 这个，因为这是一个特殊的战争，每一个他们这些恐怖分子是没有国家的，没有一个这个面目的，所以我们必须采取一些特殊的手段来应对他们。那这就要求政府呢要加强自己的这个训练，要提高，要从更高的层面来收集情报，而不是通过这种非反人类的这种做法，一种比较残酷的做法来收取信息。
另外我想接着请教，就是你刚才提到这个说人权跟道德制高点的问题，但我们看到中国媒体上啊，很多中国媒体对这份报告有诸多的批评，例如说像我们看到人民日报，它的头条，它的标题就是说虐囚丑闻是对美国所谓人权的嘲讽，那新华社说美国担任人权警察很虚伪，那中新社说美国律己律人宽己，应该在人权问题上反躬自省。那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还说呢，这个中方一贯反对酷刑，我们认为美方应该反省与纠正有关做法，确实遵守与履行国际公约规定。所以中国的媒体跟中国官方这样讲有道理吗？他们对于自己是否有所反思呢？
我觉得这个，我就刚才前讲的这个李庄的那个推文讲得很清楚了，因为就是中国这个美国的所谓这些技术跟中国的这个酷刑比较起来完全是小儿科。但是这并不是说美国这样做就对，美国自己有一个纠错机制，即使这个是党派之争，但是呢也是把这个问题暴露出来，大家可以进行一个讨论，来对今后怎么样采取这样的一些一个做法呢有一个更多的这个思考。但是我就前面谈了，就这个美国这个做法已经10年前、8年前就已经停止了的，我们现在是在检讨过去的一些一个不对的做法，即使这些做法跟中国的这个制度性的这个酷刑是完全不一样的。中国也签署了反酷刑公约，但是也在刑法刑诉法里头的规定了很多很多的这些个机制，禁止这个逼供性啊等等，但实际上在做具体的这个执行过程中间大量存在这种酷刑。我知道的朋友就是受过很多很多酷刑，很多哪怕就是他体制内的这些人，因为经济问题又因什么其他问题被打断这个脊梁，被打断肋骨，非常非常多。美国的这个酷刑，所谓的酷刑呢，它实际上它有一个前提，就是说不对身体造成这个伤害，不让你的这个器官衰退，就是说这个是一个前提，它是在医生控制之下。当然也有出现个事故，比如说在阿富汗的时候，有一个士兵，有一个这个嫌疑犯，就是因为绑的那个太冻死了，
零度的时候，
对，那个情况也有，这是需要反思的。但是我们知道，我前面谈了，就实际上只有1/3的这样的恐怖嫌疑犯受到这样的这个审讯手段的这个审讯，相对来说很少。但是呢，我觉得即使再少，哪怕是一个人，我觉得我们应该要考虑不应该走那条路，能够通过其他手段收集到情报信息的话，都不应该走上那条路。
温云超先生，刚才您和韩连朝先生都谈到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执行酷刑呢，在美国可能有一些法律条文可循啊，但是呢，没有办法避免，就是有些人执行过当。那么您觉得，就是对这些执行过当这些官员或者执行酷刑的人，是否应该追究他们的责任呢？
我想就是说在，包括911这种就是史无前例的危机发生的时候，美国的普通民众给予执法人员一定的宽容，然后也可能有些时候纵容他们采取了一些过当的手法，但我认为事情的另一面就是执法人员不应该辜负这个民众的信任，所以我认为就是说适当的追责还是必要的，例如举例处分，但是我觉得对于刑事处分这个层面上来讲未必在这个事情上有多大的必要，因为从报告展示出来的程度，所谓酷刑的程度来看，我们也觉得就是说这个未必需要上升到这个层次。
是，那林涛请教，我们看到所谓这个问责的部分啊，其实这个美国司法部长霍尔德他在2012年2年多前就已经宣布了，在9月的时候他说这个因为关于这个阿富汗战争跟这伊拉克的这个囚犯死亡的事件呢，奥巴马政府不会起诉任何人。那现在已经2年多过去了，会不会因为这个新的这份报告出炉呢，导致说所谓司法部的这个不起诉的一个态度有所转变？
我觉得可能不太可能会转变，因为就是我们前面提到， 因为一方面呢，我觉得在美国在这个问题上处理上面是有矛盾的，有矛盾之处的。那么就一方面呢，这个报告的出笼呢是一个一党的这个主导的一个报告，不是两党共同来制定的，所以它在可信度上就受到影响。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看到奥巴马呢总统呢也对这个东西进行了批评，而且也说呢这种酷刑是不符合美国这个价值啊。那么但是呢，因为我们前面谈到这个联合国公约反酷刑公约有那么一条规定，只要是在法律允许之内的，那么这些是不受刑事追究的。那么如果是说现在的问题就是说是不是在法律之内的，很多人呢就是基本上认为是在法律授权之内的，那么也许有一些呢少数是不在法律授权之内的，可能这个情况呢这个都大家都承认。对这些人是不是要进行一些处分？我觉得可能也是要进行一些处分，应该是要进行一些追究的、问责的。但是我觉得不会进行刑事的一个，因为前面他有一个前提，就是说只要在法律规定下边的进行的一些审讯手段，但是不是犯罪的，不是、
即使是实行这些手段的人，他本身也是照着命令、照着规定在办事。
对，
所以其实跟他自己本身的责任并不
是。对，从法律上来讲，我想是这样；技术层面来讲，那道德层面上讲，我们就觉得就可能是这种问责，实际上已经开始了。
是，好的。
我们在接听观众的热线电话之前呢，已经有好几位观众在现场等待啊。我还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韩先生啊，就是您刚才也提到说这份报告出炉呢是基本上没有共和党参与的，
对，
所以基本上是民主党主导的。
是。
那现在很多人呢，就是世界各国很多人都在脑袋里面都有这样一个疑问，说为什么美国要自揭其丑？而且呢，很多人都认为说这是不是民主党为了2016年的总统大选推出了一个策略？您的看法呢？
我觉得这个两个可能都有，两个考量都有，但主要的我觉得政治成分比较多，因为参议院马上就被共和党接手了，那么这个中期选举，民主党很明显的受到了这个挫折啊，那么他希望在这个之前呢把这个事情了结。所以呢，没有经过，就有点像那个《滚石》杂志，你知道《滚石》杂志对于这个弗吉尼亚 UVA 的那个性骚扰的强暴案的那个东西，它的最大的缺陷就是没有询问当事人，没有这个采访当事人，听取另外的一边之词。那这个报告也是一样，他没有听取美国中央情报局主管这些项目的这些人员的他们的这个反馈。所以这个呢，就很大的程度降低到他的这个那个什么。但是另外一方面，我觉得美国从一开始就对这个关塔那摩，就是那个叫什么？
关塔那摩湾。
关塔那摩湾，对那个监狱里边，是他们采取的一些措施，很早就开始质疑了。那么就是美国社会，因为它是一个很自由的这个社会，有很多媒体来监控政府的所作所为。那么对稍微有些个超越人类这个底线、超越人权、违反人权的东西，都会受到监督。那么很多这些嫌疑犯呢，都是受到这个美国的很多律师都是前往那儿去代理他们，替他们打官司，替他们争取自由。所以我觉得这个机制，美国自己内审反思自己这些存在的这些不足，这个机制是存在的。所以我觉得两个考量的因素都有。
尤其这个关塔那摩湾其实很有趣，就是奥巴马总统说他要关闭它，不过看起来困难重重。例如说，我听到说不是有六个维族人。也是在关塔那摩湾当中，但是因为美国政府担心如果将他们遣返回中国反而会对他们不利，因此想尽办法让他们
到
第三国家去，
基本上都到第三国家。那这个奥巴马因为要在这个他的任期结束之前关闭这个关塔那摩，那么这个报告出笼呢也是为了他来争取民意所做的一个举动。
好的，各位听众和观众朋友，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正在讨论的话题是美国参议院最近公布的虐囚报告。我们现在线上已经有多位的观众和听众在等待，一起来接听一下他们的电话。首先请湖南的刘先生简短的发表您的看法。刘先生您好。
哎，你好，我说两点啊。第一，这个美利坚合众国作为世界民主和人权的捍卫者应该做好表率，恐怖分子也有人权，酷刑的做法与中共和朝鲜的黑监狱刑讯逼供手段有什么区别呢？联邦政府应该立法监督 CIA 的审讯方式。第二，那个参议院和 CIA 应该加强信息保密， 国防机密信息不应该通过隐私或者其他方式流出，这样容易被国外间谍和斯诺登之流利用，造成不必要的麻烦和损失。好，谢谢。
嗯，好，谢谢湖南的刘先生。好，我们接下来请河北的张先生简短的发表您的看法。张先生您好。
嗯，你好。中美之间都进行人权的一些指责，但是我认为作为中国人，咱们应该讲公道话，就是中国发生一些像内蒙放一些重大冤案吧，判死刑的都是有人执行那个刑讯逼供，但是中国政府呢却从来是反对酷刑，是吧？从来没有上边指示这得写入宪法的。但是如果美国不追查这个酷刑，是吧？只是执行上边命令，我总觉得这个如果跟中国进行人权的互相批评时候，就是说了理了。谢谢你们。
好，谢谢河北张先生，请温云超先生来回应一下河北张先生的意见好吗？
我想就是刚才还是提到，其实韩连桥先生已经解释得很充分了，就是说酷刑，中美两个国家，一个是制度性的，一个是个案性的，一个是以肉体伤害是一个普遍性的行为，而美国这个个别性的酷刑是以精神上的影响为主要的目的，精神上的征服。所以当然就是说我们把它放在更高的道德标准的话，我们都应该反省这种做法，但是把两者简单类比其实也是不符事实。
嗯，好的，谢谢温云超先生。我们最后请吉林的李先生简短的发表您的看法。李先生您好。吉林的李先生，嗯，请讲。
同样的事情发生在美国人身上就是高尚的哈，发生在中国人身上，你两位这个华裔的这些先生该怎么释放的？
哎，其实李先生，我们从来没有说到这是高尚的，反而我们的两位来宾都是在现场直接指责说这是一个反人类的做法，所以可能吉林李先生，您听节目的时候要听详细一点，谢谢您的口音。那我想请教一下韩连朝先生，就是说刚才有讲到说这个很多需要反省的地方啊、哦，那包括这个酷刑的手段，包括这个道德的部层面，但是另外一个是说也要来反省，是说所谓使用这样的手段是否真能达到这样的目的，这您在节目一开始也提到了。所以说尤其是这份这个参议院报告里面也讲到说，其实有些手段后来没有达成你所要的情报，或者是拿到情报可能是错误的，会不会有这种屈打成招，或者是说这样子手段无法达成这样的效果？
对，这样的这个报告里头呢，就是很明显的就是表明呢，这些手段都是没有效果的。那么美国的中央情报局呢，局长最近呢刚刚在公开的反驳这个说法，说是美国的这种侦讯手段实际上还是得到非常多的有效的这个情报，防止了这个尤其是抓获宾拉登，击毙宾拉登这个方面起到很关键的作用。在这个问题呢，实际上都是有争议的。很多美国这个中央情报局他也不能明确的指出在什么地方他起到关键作用。这个里头呢有一个，就是因为像是宾拉登的这个他的信使，实际上这个信使的姓名呢已经在联邦调查局的这个名单里头了，但是呢由于这个审讯把他这个任命，就是把他关注到他的头上。本来这个很多几千人的名单，你不知道到底谁是他的信使，对不对？通过审讯以后呢，他把他聚焦到他身上，聚焦到身上以后呢，就很快的找到了这个他的这个据点。所以呢，我想呢，不能说是完全没有效果，肯定是有效果。我们知道人性都有他的脆弱的一面，大部分的人没有特别坚强信仰的，都是不能熬过这个苦心的。很多屈打成招的也有，那么很多也讲实话的也特别多，就是真真假假你搞不清楚。但是呢，我觉得就是我们在道德层面上，我们是不是应该走到那一步？这个是我们要考虑的一个东西。
时间关系，关于扎克伯格研读西选联书是否有望进中国的讨论呢，就告一段落了。感谢哈德逊研究所的客座研究员韩连超博士、独立评论人士温云超先生参加今天的节目讨论。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在明天的节目中，我们将带您回顾2014年的美中俄关系发展，欢迎您准时收看。
您如果希望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是发表评论，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的卫视留言板留言，也可以在时事大家谈 Facebook 或是 Twitter 账号上发表您的看法，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io， 还有 twitter.com/voio。
希望我们的节目再次陪伴您度过了一个美好的夜晚。 别忘了北京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吴欣欣，祝大家晚安。
我是黄杨毅，我们下次节目再见。